感谢主，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第一次来这边是四期你们的陈牧师按牧典礼。那时候我就在想，哪一天有机会能够到这边来讲一次道。哇，终于等到了，很高兴啊！按讲的话，虽然没来这里和大家分享，在 Santa Cruz 也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因为第一次来贵教会，所以我经过祷告，既然是第一次，就讲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诗篇总共150篇。从原文里头可以看得出来，或者是从英文翻译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开始就是讲有福啊有福啊，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是到第二节才出现这个有福啊，这人变为有福，它原来是从一开始就是有福的。我想既然要讲这一篇了，很短，只有六节，其实我今天只讲三节，因为里头太丰富了只有时间讲三节，但是我们还是把这六节读一次，很简单的经文，有些我相信很多人都把这个经文都背起来了来，我们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恩典当中享受你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听得进去，心里敞开，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懂得你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如何快跑跟随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今天讲题目是有福的人生，有福有福，我们老中最喜欢的就是福嘛不管你从台湾来的，从国内来的，都是一样，都喜欢这个福字。在台湾还把福字倒过来，叫做福道，福道过来在国内，我去国内培训了很多次，所以我也知道很多人也喜欢把福甚至用个瓷砖把它弄在门口但是我没看到它倒过来不一样的弄法，但是大家都喜欢这个福。但是问题，这个如果我们只追求世界上的福，那不一样的。记不记得我们过去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成语比较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就是讲塞外有一个老翁那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财产就是一些牛马之类的他有一天他的马丢掉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财产掉了。但是呢人家传真没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怎么你虽然掉了马，这个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你怎么知道不是好事呢？坏事也许是好事结果后面我们知道，后面有一段继续看下去的，就是结果他那匹马是公马，结果过了一阵他回来了，还带了一匹母马回来， 啊，结果哎，本来一只马掉了，结果哎，反而又得了一匹母马回来，哎，然后焉知非福，哎，后面的成语还有啊，大家都是只停在那边而已。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后面怎么会有这个呢？哎，你晓得，后面再讲下去的讲了，那个他的儿子啊，看到得了一个新的马，结果他上去骑了，不小心结果摔下来了，从马上面摔下来，摔断了腿。所以后面就接下来就讲，塞翁本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面就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所以福祸福祸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如果只是在世界上的这种追求的话，你看起来也许是得到的是福，其实说不定得到的是祸。所以在世界上的眼见的看起来是福的，但是不见得是福。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那一句，刚才叫大家背的那一句啊，太美了，太好了，耶和华就神所赐的福怎么样，使人富足，却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神给的福并不会给你担心后面的这些祸害忧虑之类的。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给我们的福气。那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刚才那段圣经里头，我愿意跟大家分作三个部分来提醒。第一，有福人生的提醒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是有福人生的追求，你到底有福人生你追求是追求什么。第一个提醒的话，就是从消极的角度，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有福人生的追求呢，是从积极的角度，那你和我想过这个有福的人生，那应该怎么样去追求。第三段我要跟大家提起的是有福人生的描写，到底有福人生是什么个样子，什么个状态，希望我们大家哎，可以来对照，也可以来羡慕，也可以来啊，能够追求像这样的一个情景。好了，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这三段来讲有福人生的提醒。提醒里头就看到了三个不提醒，在这个诗篇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今天也提醒我们在座所有的愿意跟随主的人，三个不：不从、不站、不坐。从原来意思就是走，你在走路的当中，跟从的从，你在走的当中你要注意什么，你在站着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各位现在是坐着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人白天的时候，有你普通白天大概不是站着就是坐着就是走着啊啊，你说我要躺着不行吗？啊，对，当然不是跟你追究，你说还有人跟我问了，我讲这篇道有人就问我，那我蹲着不可以吗？我说可以，但是我只把这个一般性的，因为诗篇它是用这个三个角度来提醒我们。第一个，不从、不站、不坐。那这个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考，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好了，谁是恶人呢？谁是恶人呢？今天我们问个3岁5岁的小孩子，问他谁是恶人，谁是好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哎，他们一下他很简单，他就说，对我好的就是好人，给我糖果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坏人，对我不好的就是恶人。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一般性从自我的角度来判断来看的。那么这就很危险了。怎么危险呢？因为今天如果也可能你眼中的好人在我眼中可能就是恶人了。我们有时候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啊很大的这种啊罪案，结果有时候那记者去采访那个犯罪的那个人，他的邻居，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杀死这么多人啊，为什么？结果他到邻居去问的时候，那些邻居有的讲这个人很好啊，我平时看他都是和颜悦色，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而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坏事，把很多的性命因他而丧失了。所以什么叫恶人，什么叫做好人，不是用你来决定，不是我来决定，那谁来决定？圣经啊。今天我就从已经解经的原则，希望跟大家来看怎么叫做恶人呢。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上2:12这边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哈，这什么意思呢？以利在那时候是干什么了？就等于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一样的啊，就是教会在教会里头牧师啊，他所做的事情，他在圣殿里头，在那边管圣殿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啊，所以等于是一个牧会的人，他的孩子，但是却在圣经里头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说牧者的两个儿子，圣经讲他是恶人。为什么他是恶人呢？圣经讲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哎呀，讲得这么糟糕，这么难听的，这个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跟随神，我们跟随主啊。结果我们的儿女呢？我们儿女，我们希望自己得福，我们更希望我们儿女都能够得福啊。我们的儿女有没有好好的走在这个道路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失败的例子在这里。以利他有两个儿子，结果呢，他这两个儿子是恶人，是坏人啊，不认识耶和华啊。牧者的孩子不认识神，这个问题惨重啊，这问题大了。所以看到圣经直接讲，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儿子在圣殿里头看到美女啊，他就去在那边啊找这些美女啊，人家来献祭的那个肉，哎呀，一看那个里脊肉，哇，那个好肉啊，那个牛腱，马上刀叉就叉了，就自己带回家去吃啊。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神，他不认识神啊。看到圣经指责是很强烈的，就直接讲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边意思讲不认识神的人是恶人。第二个，我们看到恶人在9:17，这个都是用圣经的经文来看的。恶人是什么？忘记神的外邦人啊，忘掉神的啊，他的结局呢？这些恶人呢，都必归到阴间。哦，今天谁是恶人？不是你来讲，不是我来讲，我们根据圣经怎么讲，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看？原来这里讲的忘记神的外邦人啊，这些人啊，将来是归到阴间，恶人。第三段，我跟大家也提起，也是在36:1，他讲了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哇，这个就讲得更那个了，他不怕神的人。所以我归纳这三节经文，也就是告诉大家，不是你来决定谁是恶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是。用圣经的原则三点，不认识神的人，忘记神的人，眼中不怕神的人。所以我们也常讲了啊，这个心中无这个无神啊，你目中就无人啊，啊，这个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三点提醒我们，谁是恶人啊？不认识神啊，所以这个问题很清楚了。哦， 不是我来决定他是不是恶人，是圣经讲的。然后就提到了这个万祭神，这个是什么？眼中不怕死人的人，这个都是将来必归到阴间的。所以我们要提醒，要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叫做计谋？计谋就是计划，计划还没有行出来，还没有做出来的叫做计谋。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大概50年前了。我那时候刚刚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我现在70多了嘛，50年前了，50多年前了，进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我住校，我们班上，我们那时候寝室，一个寝室有8个人，上下铺4个床铺，8个人挤一个寝室啊，不像现在啊，我看我儿子在这边读大学的时候，哇，好舒服啊，2个人或者3个人一间，哇，我们那时候是8个人挤得满满的。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你想想，我是台湾来的，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进了大学，我父亲呢啊，那时候给我，我记得那大一的时候，他想免得，他也不想每个月寄钱给我，所以他一次就是直接给我现金，我记得给我2000多一点，所以多一点我摆在口袋用，2000块我就存在我们学校的银行，存在那个实习银行里头。好了，这件事情过了，刚开始身上有几百块钱用，我爸爸跟我讲，你一个月给你500块钱台币啊，500块钱生活费哦，那时候很好用了，哇，那时候一顿饭大概只要3块钱就够了啊，所以很好用的，所以我钱存的，那我口袋里的钱用到有一天我钱没有了，我准备去领的时候，我一去领到银行跟我讲你里头没有钱。我说怎么会没有钱呢？他告诉我说你的银行被领掉了，把我吓出冷汗，因为我的银行的本子我是摆在抽屉里头，那里头印章呢，我们是用印章的，印章也在抽屉里头，所以我吓呆了，因为2000块对我那时候来讲是整个学期的钱了，吓出冷汗来了，我赶快去问银行，你可以看看，那时候犯罪没这么现在这么进步，现在根本就不用自己写的，那时候是必须写啊，领台币2000元用大写的，还有你要写日期的，所以我就看一看谁帮我领走的，我一看那个字啊，我认得是谁的字，是睡在我对面的床铺，我睡上铺，他也睡上铺，我就知道他帮我拉走的，这个字体跑不掉啊。我一下就被我抓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办啊？我自己头昏脑胀的。哎，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大我2岁的一个哥们啊，哎，那时候我就问，还特地打长途电话问他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我知道是谁拿的，哇，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跟他要？哎呀，我那个哥们，哎，那个姓林，他姓林。啊，林老哥啊，他就告诉我，你发财了。我说我被偷2000块啊，不叫发了，我亏了。他说你发了，因为你知道是谁偷的，而且你有机会好好的敲他一笔啊，你晓得这是事实，他告诉我的事情。他告诉我你不急，千万不要去报教官，也不要去跟警察讲，你听我的，听老哥的，老哥告诉你，你等着发了，你直接跟他讲5天，你拿出来不拿出来，不拿出来我要你命，我马上就报警，就叫你学校也不用读了。哇，我听呆了，还有这种事情啊。哇，这个哥们他完全不是站在他立场，他站在我的立场为我想。他说你去要5000，我说有这种事情呢、啊、 他说你最少也要拿到四千啊，听起来又好像有一点道理，你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能够抓到他，而且能够敲到他的。好了，我说好好好。结果过了两天，学校这个上课上完要出去的时候，我把他给留下来，留他一个人跟我在教室里面，我就跟他谈。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很老实的，他那时候他年龄比我还小，所以我很照顾他，我常常拿东西给他吃的，很帮助他的。哇，所以我就想到你这个好狠啊，你居然对我这么残忍啊，一偷偷的干干净净的要我老命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知道你把我钱拿走啊，难怪最近我看你穿个那个皮大衣，哇，原来是我投资的啊！我说你做的这样这个事情你做得出来啊？我这个人实在是成就不了大事啊，不够狠。我讲，结果我自己先掉眼泪了啊！自己一掉眼泪，你就讲不出五千了啊，你就讲不出了，你这是讲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呀？一讲呢，他一看我一讲一掉眼泪呢。啊，心酸啊，他自己马上认错了，他马上说我一个礼拜以内我就还给你。那他既然讲要还了，我又不能讲四千，心最少还四千，讲不下去了，话就没得讲了啊。就这么这结果真的他那个礼拜就把钱还给我。我不知道他又去哪里骗来的，或者是怎么从哪边拿到的还给我，那我就没办法管那个事，钱拿回来了，我有钱吃饭就好了。啊，我要讲什么？这是我朋友，我那个老哥朋友帮我想的计谋。而这个计谋呢，因为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因为我们都不信主，我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不信，所以我们根本就目中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所以所有的想法都是照自己的看法想法来做的。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讲那个人他是恶人，他的计谋是恶人的计谋，我一定可能还跟人家吵架，因为我知道他是为我来着想的。结果呢，我还好我没有听他的话啊。为什么呢？我现在要讲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美国，后来偶尔回到台湾的时候，每一次回去台湾，我们班上跟我办这种同学会的时候他只要有时间他都拨出来来参加。当然我们不从此不再谈说你当年讹诈我两偷我两千块钱的事情，不再提了。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追究他，没有把他搞得很惨，如果我当年跟他要了四千或者五千的话，糟糕了，今天我怎么做牧师啊？他就跟人家讲，那个你们那个牧师啊，当年讹掉我几千块钱啊，那我在江湖上怎么传下去了啊？做牧师的做不来了，马上就要被赶走了。还好没有听恶人的计谋啊，因为那个计谋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所以感谢主，我没有听。没有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后来跟他的交往都非常的平和，非常好。当然，我真是救了他。如果那个事情一闹，他后来是在国家在做公务员后来我在想，如果他有那个记录，公务员也不要想做了啊。还好，我们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去。他相信他是没有在悔改了，没有再做这个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不从恶人的计谋，原来自己要注意，只要这个计谋里头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因为恶人是不认识神的，忘记神的，眼中没有神的人，你要听他的话，那就是恶人的计谋了。好，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谁是罪人啊？你怎么去定罪人被警察抓的就是罪人，没有被警察抓的就不是罪人，是这样吗？还是凭着自己讲的话， 我们这边祷告会是什么时候啊？礼拜三是吧？啊，礼拜三。从前是在教会里祷告的。我看到，我就是讲很多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一祷告的时候，哇，大家都在那边认罪。哎呀，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哎呀，原来罪人都跑到教会来了。你有没有去过监狱？我去过监狱。我原来有牧会的一个教会里头有人被抓进去的，所以我会去看他。啊，到那边去，你发现里头都是被冤枉的。啊，原来好人全部都抓到监狱里头去了。都在那边讲说我是好人，我是被误会的啊。啊，恶人，这个罪人都跑来，原来都在教会。啊，教会大家认罪悔改嘛，都在认罪。那用这个来做标准又是不准啊。如果你用这个大家你口中讲的你眼中判断的不是，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我们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很会背，但是十七十八节大家都不读了。基本上大家都只读十六节，背十六节，因为圣经一句话言之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更讲得清楚。他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降世。主耶稣来是干什么的？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的罪是什么？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什么叫罪人？罪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啊，我们是在罪恶过患当中啊。你不接受救，你就是还仍然保持你罪人的地位。我喜欢传福音，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跟我讲，我暂时不接受，所以我暂时在这个中间地带啊，中间地带，等到将来我考虑好的再来接受。你搞错了啊，你没有中间地带了。你现在暂时就在那个最终啊，你在最终啊，啊，你要搞清楚，没有什么中间地带。你说啊，等我信了，我就啊，我正好在这边跨过来左边，还是跨过来右边？没这种事情，因为你我都是一样，我们都在罪的里，因为不信的，你罪已经定了，你罪，每一个人都在罪恶祸患当中，你现在只不过给你机会，你要不要接受进到神的国度，而不是说你高兴不高兴你来做决定的，而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接受你就是掉进去的，你就是在罪恶过完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那我接受主的人叫做蒙恩得救的罪人。还是一样，你要晓得你我就是这样，跑也跑不掉。所以罪人，所以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啊，连道路都不能站了。你要搞清楚啊，哎呀，这世界这么多，是这世界非我家。你要了解，大家挤来挤去的地方，你以为热闹啊？你在热闹当中就会随波逐流啊！你在众人这种波涛当中、洪涛当中，你就被跨带进那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去了。我们要了解，你掌握不住的。我曾经在，我是台湾过来的，有一次我在一个这个电影街啊，在等朋友见面，结果没有想到那电影，我朋友还没来，电影一上场的时候，那个人山人海。一出来以后，我明明要站在那边想要跟人家约着见面，站都站不住，也尤其像我这个子矮了一点，被一挤啊，两脚悬空啊，啊，就随着飘走了。哇，你我要小心，不要认为那边热闹，哎，没事儿，哎，我是老船长，我告诉你，我们不能够站在罪人的道路当中，否则就会被罪恶牵扯流向 我们不一定，我们不想去的地方了。好，所以第二点就不占罪人的道路，连占都不能占。好，第三，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三个不，不从，不占，不坐，不坐，连坐都要讲究的。啊，刚刚讲究的，你走在什么地方你要讲究，你站在什么地方你要讲究，现在讲，你连坐也要讲究，坐亵慢人的座位。什么叫亵慢？啊，根据圣经的原则，你不必自己讲了一套。来，圣经原则，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这个解释的太清楚了，也就是讲骄傲，骄傲的人就是亵慢的人。这个人他会怎么样？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这里头连着出现两次的骄傲。骄傲，骄傲是什么？哎，就好像口臭，口臭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口臭，但是在他旁边的人都得停止呼吸啊。那骄傲的人呢，也不知道自己骄傲，但是在旁边的人听他讲话，常常得气个半死啊啊，因为他不知道，但是你听的会让你非常难过。在大概20年前吧，有一次我参加我们那个那一区的有一个查经，在查经的时候呢，结果那个在他家里查经，那个查经的那个主人，他在那边讲，在那边分享圣经了，讲讲讲，他突然间讲了一句，不是讲得很那个，但是他讲了，我听到了，他就讲到，他突然提到我，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我还没有出来全职音出来，20多年前，我跟他都是在 IBM 工作，我们那区都是都是 IBM 工作的，他提到了我，他说陈正宏太骄傲了。哎呀，我听了以后我满身大汗，我骄傲？你看我像骄傲的人吗？我哪里会骄傲？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讲这个话，这个人呢，他没有一样比我弱，他个子比我高，学位比我高，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后的，他的孩子生的比我多，我生两个，他生三个，他的房子比我大，也就是他没有一样比我差的啊，我要找他比我差的地方找不到啊，但是他居然在查经的时候突然间点了我一下，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问我们的师母啊，那时候我还不是师母，我就问他，我睡不着，他说干嘛？他说，我就说那个人讲我骄傲了，怎么会呢？我骄傲吗？他就跟我讲，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骄傲，而是你是自卑产生的自大狂。哦，他还分析给我听，说原来自卑的人也会骄傲的啊，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觉得你自己故意要拽得像258一样的，拽得要命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而所造成的居然人家没有一样比我差，他都能够感觉到我的骄傲。哇，把我给吓一跳啊，真是提醒我以后的做人。当然我还是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很多毛病，但是真是一刀见血，戳到那种心里处。骄傲的人的圣经讲绝对不能骄傲，你看亚当夏娃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想骄傲，他们想与神同等啊，他想要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哎呀，神，你怎么跟神来比啊？这就是骄傲。我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看到，既然我们看到，我希望这个有福的人生，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想要在有福的人生里头来过的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骄傲。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刚才提到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连座位都不能坐，这是神的座位，我没有资格，我应该小心谨慎，我以神的话为基准，听神的话为根基，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了。好了，就这三点讲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积极方面，刚才是讲消极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不能够只停在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可以什么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什么，我们要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就是提醒只有一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叫做喜爱耶和华律法？就是爱读圣经了，就这么简单了。用现在翻译就是为喜欢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你要喜欢圣经。喜不喜欢圣经呢？喜欢。我到了，我们常常到朋友家去啊，教会啊，探访这个人家的家。哎，有的人他很不错，他把圣经呢摆在书架的最高而且最中间的部位，而且还烫金的，而且还是好大一本的，好厚的一本，弄得漂漂亮亮啊！每年除夕再拿下来清一下，清好干净的又摆上去，那一本是给人家看的，不是自己看的。你说他喜爱不喜爱？他说，牧师你看我喜爱不喜爱，你到我家门口一进来就看到了什么，我最爱的圣经就摆在最上面。我说你有没有拿下来看啊？我看别本，我看别本。那这本是吧，是给人家看的啊，让人家炫耀，我有在读圣经，我有在看圣经，这不叫喜爱，这个叫做炫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拼命读，读到圣经，就算读的啊，好像有点破损，当然这个是最好是不要啊，但是呢你要从圣经里头喜爱耶和华律法，喜爱圣经，就像圣经里头讲的啊，诗篇十九篇讲的，你读圣经就好像在吃蜜一样的甘甜啊，吃蜜一样的哦。我们看以西结书也是讲啊，这个圣经是可以拿来吃的，哎呀，味太有味道了，你能够读到圣经读出味道来的时候，那么就是对了，就喜爱，你不能不喜爱了，因为这里头让你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生命能够成长，生命能够得到造就，所以要喜爱神的话语，怎么能不喜欢呢？里头太丰富了，这里头有带有太多的东西。你要晓得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这是神跟我讲话，神跟我讲话，我说我爱神，但是我不爱读神的话语，那好奇怪了，对不对？我们就应该，你说你爱神，你自然你生命里面应该来爱神跟你讲话，神跟你怎么讲话，就是用圣经来跟你讲话。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读出味道，而且能够在这里头看到多少的应许，圣经有多少的应许，几千几千的应许啊，在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哎呀，那我要去领这个应许，我自己如果不知道，我怎么去支取啊？就是要读圣经嘛。你读了以后，我去支取这个宝贵的应许，多舒服，多高兴，哎，多欢喜。所以要喜爱耶和华律法。第二点，要昼夜思想。白天要想，晚上要想，这个里头很重要。我们什么叫做昼夜思想？白天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圣经来做标准？你昼夜思想神的话，做任何事情的根据，就不是根据我的背景、我的理想、我的传统、我的一些，不是根据神的话语，神怎么讲，那我跟着怎么做，这个就是思想神的话语。到晚上啊，他这里还强调，昼不讲，只是只有白天了，晚上更要思想。 为什么？我们国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慎独，当你独自的时候很容易想坏事，很容易做坏事，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你晚上白天思想啊比较容易啊，大家比较容易，到了晚上大家都把圣经丢到旁边去了，除非是想睡觉的时候拿过来一读就想睡了啊。有些人跟我讲啊，牧师很奇怪，我每一次睡不着觉，我一拿圣经起来就睡着，就啊眼皮就重了啊，一祷告还没阿门，人就已经打呼了啊。这个不叫喜爱神的话语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平常啊精神抖擞，但是一读圣经你就想睡觉啊？这个就要检讨自己，检讨昼夜思想，晚上的思想也就让我们远避恶事，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思考神的话语，我能够躲开避开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神的光照，就算晚上神的光照了以后，让我看得更清楚我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这个人变为有福。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我。你和我是不是想得到这个福呢？神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要啊，我直接就讲我要。那你怎么去要？不是在里面躺着睡觉能够得到的。你要怎么去得到呢？你要去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昼夜去思想，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有福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了，那结果呢？那人生有福人生的描写啊，有福人生的描写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来思考，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树你要了解，尤其现在啊，干得不得了，你几天不浇啊，树就干死了啊！千万不要认为你种下去就可以不用管它，明年就可以采水果了，没这个事情，你一定得供应，一定要浇水的。那这里的树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今天我们有福的人生，我们蒙神看顾的人生，我们追求神话语的人生，就像是我们的生命栽在溪水旁，你不用担心，随时都有供应。就像葡萄之子在葡萄树上，你不用再去担心，自然而然葡萄树它就供应你该有该要的养分，一切都能够供应了。所以我们的树，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这个叫做溪水旁的树啊，这就是我们有福人生的一个写照。哎呀，太舒服了，你不用担心它会渴死，不会，它自然要多少水它去取多少水，从何而取？从神那里去取。按时候结果子啊，按时候，你要讲的时候结果子叫做时果啊，时候的果子啊，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在出产什么的时候，它就出什么果子。如果不是出产这个时候，你出那个果子才是奇怪了啊，就是变成现在什么基因改造或者各样的这些变化啊，用大棚啊，用什么来弄的，所以季节都弄得乱七八糟了。事实上应该叫做时果，时候的果子啊，是最好的啊。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果子代表了什么？按时候结果两种，一种我们是传福音的果子，我们传福音结果子让人信主；另外一种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三种，这三种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是对神的啊，这个是三个层次，从对神开始，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信实、节制，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对人的，对别人是忍耐，对别人要忍耐， 对别人要恩慈，对别人要良善，那对自己呢，信实、温柔、节制，三个层次，对神、对人、对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上生命里的这个见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到任何地方去，人家从你身上就看得出你是属主的，你不用讲你是基督徒，人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体会到你是有见证的。叶子不枯干，这是有活力啊！当然大部分的果树也是到了冬天一片叶子都看不到的啊！这里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残存的生命能够叶子都不枯干。然后最后他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这是什么呢？尽都顺利，难道我们基督徒什么事情都顺利吗？啊，这个好几个人问我这个问题，那你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并不见得那么的顺利，不是做事情的顺利，而是什么？而是在神的保护之下能够过得能够顺利有意义。就好像我喜欢提一个见证，就好像牡蛎那个蚌壳啊，如果一辈子没有任何困难的，他一辈子过完他的一生叫做空空如也。但是也许他的人生当中，他的蚌壳的生命里头碰到的沙，碰到的石头进到他的这个蚌壳里头不舒服，很难过，但是他必须得面对，他怎么去面对，他没办法把它弄出来，那他只好从生命当中分泌一种液体，特别的液体，把这个小石头把这个沙给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包扎以后变成我们姐妹最喜欢的叫做珍珠的。所以有人形容这个叫做泪的珍珠，因为它掉眼泪，分泌那个眼泪，把这个杂质给包裹起来了。所以虽然他的一生里头有困难，有难处，有挣扎，有包容，结果在他的一生过了以后，看到晶莹透地的这个蚌壳里头有珍珠的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平淡无奇的混完你的一辈子，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世上有可能有苦难，但是在主的恩典里头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那我们怎么去支取？我做我该做的，我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我知道我要享受他赐给我的福气，我不去做三个不，不从不站不坐，那么我该怎么去享受呢？我进入他的恩典里头，我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我按时候结果子，我生命的里头我彰显圣灵的果子，我外在我传福音建立能够传扬很好的果子，那叶子不枯干，我做的事情，我生命过程当中也许有可能遇到一些我不顺畅的事情，但是神仍然保守我，看顾我，让我过完我的一生。那后面三节呢，我们看到后面三节就讲恶人却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坑匹的人生，坑匹就像什么叫坑匹，你如果去见过这个那个米店，他要把那个壳打下来，打出来以后，那我们要的是里头的那个存货，那外头的呢，那个是坑匹，他坑匹怎么去弄掉，用大风扇，风扇一吹啊，坑匹就飞走了。恶人的一生就像坑匹被一吹就走了，就好像瓶花人生，一瓶花你去摘花，花在树这个枝子上面很漂亮，但是你采下来摆在瓶子里头，两天三天几天就过去了，就没有了。 所以恶人他的一生就是空空如也，堪比被吹上了，瓶花被消灭了。所以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是享受我们有福的人生。这里看到恶人这些在义人会中也是这样，我们重点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诗篇第一篇，从消极面看到三个不，从积极面看到我们要，很简单的好好读圣经，借着读经祷告灵修生活，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你我来享受这个有福的人生。那我们就建立在我们这棵树在溪水旁的人生，结果子的人生，不孤单的人生，而且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一切都顺利。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真是体会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富足，没有任何的忧虑。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快跑跟随你的生命的短暂生命当中，能够看到你丰富的恩典。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虽然疫情仍然严重，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属于你的，我们生命在你手中，你决定我们的存活的日子，也保守我们在你恩典当中，无论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见证你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真是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教会在这个信望爱这样子的一年当中，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信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更能够产生在教会里头，在教会以外，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的人生，让我们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